而且我发觉有些莲友是这样，你真正花了钱呐、啊、去请的时候，你才愿意读，送你很多法宝啊，你都放在箱子里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结缘的跟不结缘的，其实要用工本费请的，都各有它存在的价值。所以我每周会印讲义给大家。第三个讲经的教义，就传统上很多的法师会从佛教的教义对于十地，或者十地经或华严经会讲得非常详细。我记得上一次还有发一份讲义，华严经讲义，各位有看到吗？可能今天第一天来的人可能没有拿到，若没有的话，请左右两边看。好，我发了一张补充资料一，有看到吗？华严思想史，还有第二个补充资料二，选日本学者川田雄太郎等所写的，但是呢，他是李世杰翻译的，叫华严思想。好，若你有的话，请看这个补充资料一对照表。传统上，佛教徒他呢，对于教义啊是非常的深入，你可以讲《金刚经》，也讲《楞严经》，你可以讲很多很多不同的经论，这是非常好的，也值得我们赞叹。但是传统的佛教徒会有一个局限，就是比方说举一个例子，你研究《金刚经》或者你研究《楞严经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从佛教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讲，历史上印度《楞严经》如何呢？它传到中国，中国历代对《楞严经》研究跟写的书有多少呢？我个人出家之后呢，我在寺庙里管过三个图书馆，我非常喜欢书，因为我觉得我读到释迦牟尼佛说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我有很大的震撼，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每天都要做得到，别人做不做的那是他的事，反正他不一定想成佛，但我想成佛，所以我会去深入经藏，经藏是浩瀚如海的。所以你有没有想过，楞严经在印度如何，到了中国，然后中国历代的祖师他怎么弘扬，到现在楞严经是很深的古汉文。第二个，楞严神咒也很重要。第三个，楞严经里面是讲禅观。第四，楞严还要学过唯识跟白法，你会在心跟境你才能够看得懂楞严的。最重要，你还要修禅定。很多人一打开楞严，哎呀，古文就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传统的法师他只是在教义上去努力。当然华严经也有十地经论，好，你看到的这个补充资料里面，简单的说有60华严，有80华严，那其中呢，你会看到有其中的第五个跟第六个都率天公会跟他化天公会底下22，有没有看到十地品？十地品这是60华严，80华严也是叫十地品，可是单一的意义单经就有见备一切智德经，也有十住经，也有十地经。也就是说，传统上大家只是对教义去努力，但他没有想十地在印度如何呢？在西藏如何呢？在中国如何呢？以及历代祖师有没有对十地经有不同的注解？这是在佛教教义的角度 Buddhist doctrine。 接下来佛教还要有在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历史、在不同的艺术发展，所以佛教它有很好的教义，讲文思修，讲戒定慧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十地经在印度到中亚济宾国克什米尔，到了中国，其实我们离佛陀已经2500多年了，这个当中戒定慧是不变的，但是随着历史文化人为因素跟社会影响，有很多是在变的，在变跟不变当中，你怎么样学般若智慧去抉择，我觉得这是佛教徒要努力的地方。所以在第四个讲经因缘的里面说，历史文化像纬，第三个讲教义像经，经跟纬有纵的跟横的，这样你才会看清一个事实的真相，这样你理解的佛法才会完整。那这次呢，我也会用多种版本差异 接下来还会用一个艺术文化的角度。好，接下来请介绍释迦牟尼佛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不管南传、北传、藏传，我们的老师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我们都有共同的教法，三皈依、五戒、四圣谛、六度波罗蜜，然后乃至于十谛或十波罗蜜，乃至于无量无边不同的法门。从佛教历史文化演变的角度来讲，目前分为南传、北传跟藏传。请看幻灯片，化身佛一就是南传的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。注意我为什么写历史，历史就是学者他只研究这个，学的眼光他是有局限的。当然我自己也做过学术训练，学者也可以做很多的学术贡献。比方说上一次我讲《金刚经》破空论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多读版本的对读啊，那也是我受了学术训练以后可以把很多经论啊把它整理啊。这对我来讲啊，我也很感谢大家，我对于般若空慧啊真的是功力大增，也满谢谢三宝加持。这一年来啊，我除了只有一次生病，病倒了，我不能来，其他我没有缺席过。我很欢喜，过去历代高僧啊，都用生命啊而译的经啊，我们后代佛教徒要珍惜，要重视。但是学者，他只是重视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。也就是说，他不管你的报生佛，也不管你禅定中的佛，他只告诉你历史上的 Gautama Siddhartha。悉达多太子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可以让大家就是思考，佛教弘扬于全世界，现在也要人才、组织跟制度，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常常我们听到佛教徒会说，为什么佛教徒都不像基督教、天主教或其他宗教很有组织呢？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但是我会反过来提醒大家去思考，释迦牟尼佛还记不记得他的父亲净饭王请阿斯陀仙人帮他看相，他说他有两条路，第一，若出家会变成三界伟大的尊贵的佛陀，第二个，他若不知道出家可以当印度转轮圣王，可以统治五印度。那请问，难道释迦牟尼佛本身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没有享用国王的身份做转轮圣王弘扬佛法吗？各位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，这个也开扁了后来佛教印度佛教史跟中国佛教史，甚至到佛教现在的法师里面也有两派不同的辩论，应该说有三派，第一个保守派，第二个激进派，第二个中庸派，就佛教到底应该怎么样跟文武百官跟政治人相处。你想想佛陀，他为什么不当转轮圣王，以国王也来做世尊呢，也来弘法呢？好，各位可以去想一想，不一定告诉大家答案。现在随着释迦牟尼佛这张幻灯片是雪山苦行像，我每次看到这张我就想，佛陀本身都还要在雪山苦行六年呢，何况我们呢，一生呢可能都还没有闭关六个月呢，甚至或六个星期耶。第二张下面一张是南传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佛成佛的时候初转法轮，这个后面呢有些人说有七个龙，有些人是九个龙，这个是也可以在南传佛教看得到，这尊雕像是藏传佛教的像，那它是转法轮的像啊，这是佛转法轮的手印。下面一张是化身佛，北传佛教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。我们常常说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南无千百亿化身南无圆满报身卢舍那佛。好，刚才我们看过卢舍那佛，现在看南无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。这张呢是杭州灵隐寺，是用铜镀的，然后背后有过去七佛，有两层楼半这么高。哎，这张呢我非常非常的欢喜，我们也印过跟大家结缘。再看下一张化身佛，这是我这次去朝圣北传释迦牟尼佛山西省大同的云冈石窟。云冈石窟大家有空的话应该去看一看，石窟在中国有几个很了不起的地方， 第一个敦煌石窟，大家都知道。第二龙门石窟，第三云冈石窟。当然现在大家若没有这个因缘啊，我知道现在大家工作很辛苦，没时间也没钱，但是你起码可以看大陆寻奇，也可以看 VCD 啊，多读一些佛教，你才知道。就像达摩祖师讲的，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他的师父跟他说，东土有大乘根性的气象，东土的众生，就中国人啊，有大乘根性的人，你跟众生有缘，你应该去弘扬禅法。所以达摩祖师他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是国王的太子，第三个儿子，他能够舍掉世间的富贵跟荣华，真正为了利益众生而去学习佛法。最后他知道，他当然有神通啊 ，super power， 他到中国来，中国真的是有大乘佛法的气象，尤其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到唐朝，唐朝有八宗，一直经过宋元明清，一直到民国，一直到现代。那这个云冈石窟开始从辽代开始建，也经过了这个到唐朝，也经过明朝的修建，这是历代帝王文武百官以及王公贵族大家做功德的。那很有趣的是，山西省也曾经大地震啊，大家看到这边中间是释迦牟尼佛，右边本来哦，对不起，右边呢应该是有一尊，右边有一尊斜视，左边应该有一个。那事实上他在石窟里有一次大地震的时候呢，哎，佛像就见了光，所以就这个非常庄严的，所以他只有右边一个斜视。旁边你可以看到有过去七佛、贤劫千佛，还有很多飞天。那这个也被列为世界所谓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。下面一张是正面的啊，这张也非常庄严。在座很多莲友也有这个机缘跟福报，亲自呢去参加这次的朝圣，我想大家温故而知新吧。好，那没有去的人，哎，现在也放给你看。下面一张，哎。我为了准备啊，我准备了，我也学过一些摄影，因为我觉得好的佛像啊是很庄严。我常常有在想，当我看到古董跟佛像，或是王公贵族的佛像，这次我也去北京雍和宫，我看到非常非常多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佛像，我心里想，哎呀，非常庄严，可惜就只放在这里。假如我们人没有私心，有广大的愿力，也不要呢。把它拍起来流通全世界，每个人家里都挂一张云冈石窟，不是更庄严吗？佛千百亿化身，当然佛在世的有神通力，但以现代来讲，佛的千百亿化身包含什么？电脑、科技、数位相机，不都是佛的千百亿化身吗？对不对？你印一张很庄严的佛像，然后呢，让自己家里有供佛堂，早晚应该起来点香，初一十五应该供香花灯果烛，早上出去的时候对佛顶礼三拜，回来的时候你也对佛顶礼三拜。那你说，哎呀，师父，我家没有佛堂，起码你可以佛卡放在书架上吧，点香嘛。所以这张呢是正面的释迦牟尼佛。好，下面一张是藏传佛教，这是在新加坡萨迦崔金法王萨迦派的这个藏传的释迦牟尼佛。藏传的佛像你看比一下，跟中国的佛像风格是不太同的。中国它佛像雕的也会随历代不同的造像，刚才看到这个脸很饱满，也受辽金人跟契丹人的影响，所以造像事实上佛是无有定向，佛的像是因众生的心而显现的。但是藏传的释迦牟尼佛你可以看得到，然后呢它都是什么铜鎏金的，因为在西藏人认为呢，用最好的呢这个供佛是最庄严的。右边是阿难尊者，左边是迦摄尊对不起，左边是阿难尊者，右边是迦摄尊者。但是在西藏你会看到也有供不同，右边他供什么大目犍连尊者，左边是供阿难尊者。这个中国有没有经论根据？有，观无量寿佛经，佛讲观无量寿佛经为频婆娑罗王去的时候，谁去啊？大目犍连跟迦摄尊者。但在云冈石窟里面，好，因为图片太多，我慢慢以后再给他看，你也会可以看到右边是帝释天，左边是大梵天王，这个代表佛讲什么？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大梵天王跟帝释天两个都当佛的侍者。 那藏传佛教有一个特殊，它都是非常的金碧辉煌。啊，在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点，我在朝圣的时候肯定跟莲友说过，你看到南传、北传、藏传，哎，众生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你花那么多黄金放那儿，多浪费啊！”可在藏传佛教是用最好的东西，所有的财产、金银珠宝去供养三宝跟上师的。所以你去看到尼泊尔跟印度，虽然他们很贫穷，但是寺庙呢都是非常非常庄严的，因为他们对三宝跟上师的心非常的恭敬，非常的虔诚，这是他的文化特色。当然你就会问哦，师父，那我不花那么多钱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假如你现在看到的藏传释迦牟尼佛，当然我不知道他花多少钱，我们假如说这台币100万来讲，那可能就会有人有意见了，哎呀，师父你太浪费了吧，花10万块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人说50万，有人说100万，请问哪一个好呢？从空性缘起性空的角度来讲，从华严经一真法界的角度来讲，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。举一个例子哈，我先不要说佛像，先说电脑。大家知道我们台湾也变成科技王国，电脑呢每隔半年就拼命的 update 发展，对不对？弄得全世界大家都在跑，对不对？跑的心脏都不太好，大家都应该要买啊。那现在呢，假如一个公司老板就派你去买电脑，结果可能会产生三种情况，你要买最差的呢，还是中间的，还是买最好的？有人会说，哎呀，电脑每半年就换一次，干嘛买那么好的呢？买最差的，能用的好了，2-3万块二手货，可以功能用的，反正都一直会淘汰的嘛，这是一种想法。第二种想法说，不要买太差哦，你买的很便宜，但维修费很贵。你买了以后，维修费很贵以后呢，你啊，事实上你维修费会浪费很多的钱啊，你浪费很多不必要的时间、精神跟体力啊，所以呢，买 middle price 中等价钱就好。可是第三种人，在银行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分秒必争啊，股市的人差一分钟或30秒或10秒钟，你没有飙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就输啦，赚得很高，输的也很多啊。换句话说，分秒必争来讲，他一定要功能最强的，他可能买10万块或15万块一台的。所以可见，电脑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在你不同的需求、不同的目的跟不同的效果。同样的，当佛教徒面对于佛教内跟佛教外不同的人，对于造佛像、造佛塔或建寺庙也有不同的想法。有些人觉得说，哎呀，佛像啊、寺庙就照得很朴素很庄严就好，用大理石吧，用玻璃人工纤维的，当然这样子也可以雕佛像。第二个人有人说，不行，台湾湿气太重，对不对？买银的呢，法器呢都会呢会变成呢这什么变黑，那我们呢雕三义的佛像。三义的木工，现在大陆的福建木雕工钱是很贵的，尤其是雕得好，神韵非常好的话。那有人说，哦不，我一定要用玉的做大悲观世音菩萨。那同样的，在一个道场的布置也是这样啊。有些人说，不行，在文化跟艺术的角度，尤其是你看中国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，很多寺庙的壁画是金碧辉煌的。为什么？壁画就是现代的漫画书啊。以前教育部不提，老公公老太太他就是按照壁画跟他讲解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壁画有壁画的功德啊。所以我讲的意思说，从缘起法的角度，从空性的角度，你要选最好的，还中等的，还是最坏的价钱，其实你的目的不同，效果不同，气理气机了都很好。所以对于藏传佛教他们这样金碧辉煌，我到泰国去看玉佛寺跟金佛寺的时候，你呢不要轻易的去做批评，因为供养三宝供佛塔是有它的功德的。当然你就会问咯，哎呀师父啊，某某寺庙建的金碧辉煌，外面的难民那么多啊，那请问难民也是他的业力啊，并不是说不建这个寺庙难民就嘿不会贫穷啊，因缘果报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对于佛教很多的现象、历史跟文化 应该呢要整体的思考。那这些教义呢都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。最后一个我还要说的就是说，我们在讲华严经实地的时候，菩萨道怎么跟般若法门会通？实地不单单只有华严经有，解深密经里也有实地，瑜伽师地论也有实地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讲习里面，对于真正修行的这个道次第，资粮位、加行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跟无学位，纵使你还没有达到，就像我刚才譬喻，你虽然是还是坐在火车上，你还没到高雄，但是你要有方向正确，方法要正确，而且要足够的信解行愿，啊，信解行正这样子。好，请看下面华严三圣的表法。先跳下面一张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在华严经叫毗卢遮那，翻成叫光明遍照。光明遍照其实也就是光寿无量的意思。一般翻毗卢遮那佛跟释迦牟尼佛叫做光明遍照，那阿弥陀佛是翻成光寿无量。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再看右边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代表出世间的般若空慧，这是华严三圣啊。中间释迦牟尼佛，右边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左边是普贤菩萨。这张是五台山殊像式的文殊师利菩萨。哎，我讲一下这个故事哈。您看到了这个脸有没有？五台山有非常非常多的文殊，有五方文殊，有五种文殊，以后我会慢慢介绍哈。可能一天呢全部也讲不完。那这个呢，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清凉圣地的道场。这个在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将领将功受了呢皇帝的这个下令跟要求，说你雕一颗文殊师利菩萨，雕一尊佛像。那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的圣地，所以各式各样的木雕的玉器的，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脸啊，文殊师利菩萨拿弓箭的，拿手的，拿智慧剑的，拿莲花都有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工人啊，他是做面粉的，他就在想，文殊菩萨又要我雕，我又做面粉，我要雕木工，文殊师利菩萨长什么样子呢？他就天天想文殊菩萨，想啊想啊，就做正思维，这叫观想，观想三昧，观想念佛。他就想，文殊菩萨你到底长什么样，你让我看一看吧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厨房呢捏面粉捏意的时候，突然文殊师利菩萨现在虚空了，哇，万丈庄严，非常庄严。那他想，糟糕，我来不及拿木头怎么办，就拿面粉就这样搓啊搓啊搓搓搓搓，蒙文殊师利菩萨加持，就把那个文殊菩萨的脸用荞麦的面粉而做成的，叫荞麦文殊。那个文殊呢就漆金漆，就放在这个脸，那一直从明朝到现在都没有融化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。旁边这些是木头雕的，这个在五台山的殊像式叫做文殊师利菩萨，这张是全五台山最庄严的啊。当然五台山也有很多很庄严，它代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要有释出世间的般若空慧。下面一张是大恨普贤菩萨，无有穷尽的怨恨，怨恨就翻成愿力与实践。这张普贤菩萨是台湾寂梦法师他们的道场，也叫海云法师，我认识他，他弘扬华严经，功德力很大。这尊呢是木雕的这普贤王菩萨，这张非常欢喜。他有为什么有三个大像代表过去，对不起，过去现在，过去现在跟未来，三个代表你现前一念的心。注意看普贤菩萨，他永远对你合掌。普贤菩萨教众生礼敬诸佛，他永远也礼敬一切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跟未来的一切众生都是佛。这个才叫真正的广大平等心。你拜菩萨的时候，他一样礼敬你啊，他不为你拜他的时候他就放掌了，他永远是对一切众生礼敬诸佛，这是他雕像的很重要的意义。当然雕像我插播，雕像可以站在艺术，可以从文化，你可以从历史，但是我也会介绍，但是我最重要讲的是什么呢？要讲佛教的教义。插播一下， 我这次去伟大的祖国中国大陆啊，我也很欢喜。我常常说我们台湾海峡两，我没有要讲政治立场，我只是讲在文化立场。将来这个 CD 也会流动全世界，入菩萨现已在中国大陆，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听啊，谢谢三宝的加持。我常常觉得海峡两岸像失散多年的兄弟，不用分台湾人跟大陆人，都是龙的传人嘛，都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觉得中国大陆它有很大的文化遗产。中国大陆呢，它为了保存文化，所以当你看到出家人的时候，也不要生轻慢心，因为很多历史的因素，包含文革的破坏，出家人为分两类，第一个寺庙管理人员，第二观光导游人才，他能够把文化保留，我们应该赞叹。他能够对这个寺庙的历史文化文物讲得非常清楚，当然这个文化的东西有些有真真假假，也有正确跟不正确。但是有时候呢，我碰到大陆 的法师，他会说，问到他戒定慧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问我，问台湾的法师吧，台湾法师对戒定慧比较了解。”所以可见佛法的内心核心是什么？佛教的教义 Buddhist doctrine， 外围才会讲文化历史遗产。当然两个都重要，你看我们看到庄严的佛像，不是也会升起恭敬心吗？我们看到庄严的云冈石窟，是不是你也会感动得五体投地呢？但是若以金刚经来讲，云何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菩提心最重要，云何降伏其心，云何安住你的心，这三个才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核心。至于你的愿力，你今生要做在家出家，你要用教育文化医药艺术文化帮助众生，都是你的菩萨行。但是听好，若没有菩提心，没有安住你的心，没有降服你的心，那个不是真正纯正而圆满的佛法。我讲得很清楚啊，其他的法门也是佛法，但不一定纯正。所以在华严经十地品里面，第一个讲见到位的时候，讲见，见解的见， different type of view， 见有清净的跟不清净的，有染污的有不染污的，有圆满的跟不圆满的。华严经十地经里面，每个菩萨都是证了无我，从初地到十地的菩萨，他们的见都是清净，但有圆满跟不圆满。举一个例子，初一的月亮就像初地欢喜地的菩萨。为什么初地欢喜地菩萨看见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他证入那个境界的时候，他非常欢喜，因为他看到自己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真理是同一个，就像看到初一的月亮，他非常的欢喜，发广大的愿力，所以他叫欢喜地菩萨。他可以震动神通游戏一百个世界，他可以看到一百个世界的佛放光。那你就会问，师父那可以看不到阿弥陀佛呢？阿弥陀佛在十万亿佛国土之外，除非这个菩萨因地有修过净土法门，否则正出地欢喜的地的菩萨，有在家菩萨也有出家菩萨，在家出家都可以正出地欢喜地。但是有些出地欢喜菩提菩萨要看过去的缘，若过去修过弥陀法门的人，可以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。但是你若对这个法门毁谤或不学习的人，纵使初地可以见到一百个世界的佛，你还是见不到阿弥陀佛的。初地、二地、百千万这样子上去，所以见有清净跟不清净，有圆满跟不圆满。同样的，现在在末法时代，你遇到不论在家出家，他们讲的佛法都依佛经，但他们的见啊，也有圆满跟不圆满，这个你要靠自己深入经藏去抉择。好，接下来再看回来华严经华严三圣的象征意义。每一尊佛在一佛二菩萨，代表一个净土。比如我们这个世界，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右边他有两个大菩萨。其实文殊跟普贤过去已经成佛，他跟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有缘，所以他发愿来这个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利益众生。 文殊师利菩萨曾经投胎成婆罗门，后来也跟佛出家过，所以他有文殊师利比丘。普贤菩萨呢，他是在讲大乘经论的时候呢，他现了报身佛跟化身佛来，中间一个净土是一佛二菩萨，佛代表本体，菩萨有右边跟左边，那右边跟左边代表作用，好，我们讲体相用，金刚经讲体相用，本体，这里有本体，哦，对不起，本体，第二个起作用，作用事实上每一个佛菩萨，听好，都有智慧、慈悲跟怨恨。你不要认为只有观世音菩萨修观音法门呢，所有一切诸佛都修慈悲法门，从南传的慈悲观到大乘的慈心三昧，弥勒菩萨也修慈悲法门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每一尊佛都修慈悲法门，当然文殊师利菩萨他慈悲也是广大无边的。为什么？我举个例子，你不要认为文殊师利菩萨只有讲般若经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在龙宫里面也讲妙法莲华经，在法华经里面他不是度龙女吗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讲的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无量诸佛的学习的科目，代表什么？般若空慧。释迦牟尼佛刚才讲代表光明遍照，就是一真法界，你的智慧的光芒是遍照一切虚空跟法界的。那左边是代表大恨普贤菩萨，怨恨怨恨，你要发起广大的愿力跟实践力，基本上你要有悲心。所以慈悲跟智慧跟怨恨，在华严会上这三个大菩萨都很重要的。但在这里我插播一下，现在我们大家都会有做自己创造的，中间摆释迦牟尼佛，右边摆观世音菩萨，左边代表地藏菩萨，叫娑婆三圣，经文没这样讲。当然你也可以这么供，不是不可以啦，因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嘛，我觉得你供应该要供完整一点的华严三圣。在释迦牟尼佛你华严三圣你也可以供木雕的或是用图像的，在佛的前面，释迦牟尼佛前面，你供一尊你要供的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。那你说师父，我观音地藏都想供了，那很简单嘛，佛堂就分三个阶梯吧，后面是华严三圣啊，背后是西方三圣，雕像华严三圣，中间供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的前面供地藏菩萨，那你就满你的愿了吧。不要自己创造佛法，当然很多法会也这样供，我不能说不好，因为观音跟地藏的的确确啊，跟我自己很有缘，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很有缘，但是不要创一个娑婆三圣没有经文根据的。假如你这样创的话，几千年或几百年以后，大家就说娑婆三圣，最后娑婆四圣，最后变成娑婆 Hello 不知道几圣啦，是不是？佛教徒学习佛法应该依佛讲的而去实践。好，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接下来看华严三大士。在十地经论里面最有名的这个十地里面呢，最具体的表演，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到等觉、妙觉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善财童子就是我们讲四十卷的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出，就是说前面华严经，华严经是这个大乘的丛书，那在这个丛书的部分里面，他怎么样去表达，把所有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浓缩的话，应该有三个菩萨。我们在台湾很少看到这样供，中间观音，右边大智文殊菩萨，左边大恨普贤菩萨。但是你若去看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一直到宋元明，中国大陆很多寺庙都是这样供，叫三大士。好，请看右边第一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是善财童子第一参，代表出世间的般若空慧 Ultimate Wisdom of Emptiness， 空性的出世间智慧。当然文殊师利菩萨也通达 世间的智慧，但这里的目的出世间的智慧，在华严经里面还用另一个词叫根本智，树根有根本。禅宗讲参方须具参方言，古来的人对不对，我们常常会举例赵州八十右行脚去参学，可是参学之前你自己要有善知识，南传北传藏传都要学习佛法，都要亲近善知识，你要分辨善知识正邪真假。假如你不能分辨正邪真假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，你出去参学老实说只是浪费你的生命而已。但真正会参学的人，他在遇到逆缘跟顺缘的时候都能够帮助他行菩萨道。所以听好，善财童子在四十华严里面第一句话都会说，善知识，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要成佛度众生，但是什么是菩萨道，什么是菩萨行，我不知道，请你告诉我，请你慈悲教导我。然后他善财童子就跟善知识顶礼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一段很重要，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每一段他一开始都会说，善知识，我弟子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要成佛度众生，我发了菩提心，但是什么是菩萨道，什么是菩萨行，我不知道，请你开示。换句话说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消息。第一，菩提心很重要，华严经大乘佛法乃至金刚乘的教法都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，这是根本智。第二，学佛智慧很重要，不是慈悲先修，要先修智慧，有智慧你再来真正的才是清净的慈悲，而不是染污的慈悲，不是占有的慈悲。我觉得很多佛教徒我看到，包括我观察到很多，他修了很多年，大部分都是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有缘，他拼命修慈悲，他以为慈悲心圆满的时候蹦起来呢，就像暴发户一样，你智慧就会升起。错，这不符合缘起法，你种什么因修什么法门的因，因缘果报，你不学般若的因，你永远不会有般若的智慧。所以为什么我去年要讲《金刚经》破功论。第二个刚才讲的重点就是说，发了菩提心不见得就代表你知道怎么修，发了菩提心以后只是说 direction 方法是对，方向是对的，可是什么是菩萨道的内容 contact 内容，什么是菩萨行，你要怎么样去做，它的 skillful means 方法，你要去跟清净善知识学。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善财童子就告诉你，不是说发了菩提心好，文殊师利菩萨跟他灌顶加持完以后他就不参学了，假如这样的话他干嘛要表演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？那五十三参里面有各行各业，有佛教徒，有非佛教徒，有婆罗门，也有外道，也有魔，都有佛性，也有贪嗔痴的，也有妓女，也有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将来我们在讲经讲十地经论的时候都会讲到。那三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假如以一座山的话，五十三除以二，最中间的二十三、二十七参应该是谁？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它代表广大的平等慈悲。注意我用的这些词，要有广大的心，要有平等的心。Universal and equal compassion， 我没有用 love。换句话说，我觉得很多佛教徒他有没有学慈悲，有，不够广大，还有呢，你心不平等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代表一座山二十第二十七参，这也印证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呢讲的，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所以大悲心是佛门重要的，但是不要忘了大悲心的先决条件要有出世间的般若空慧。那在这三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，代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，这有印度的文化，也有中国的文化，所以表示说真正的修行呢，在这五十三参里面真正出家的人呢只有十几位，换句话说有三十几位都是非出家的在家菩萨。 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发了菩提心在家出家是平等的，你受菩萨戒功德在家出家都是殊胜的。好，最简单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菩萨里面，只有地藏菩萨他的愿力是现出家相啊。当然菩萨在家出家都三十二应化身都可以生都可以现，但是为什么在雕像里面文殊观音跟普贤都是有头发的，代表菩萨道在家出家都能行。好，所以二十七参是大悲观音菩萨，接下来最后五十二参是弥勒菩萨，最后五十三参是大横普贤菩萨。善财童子遇到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才告诉他修普贤十大愿，所以有无有穷尽的愿力与实践，英文是 endless practice and vow。 endless 是无有穷尽的，是这一生没有穷尽，尽未来际生生世世都没有穷尽。所以任何一个法门，听好，完整的大乘佛法都要有般若的空慧，出世间的般若空慧，广大的平等慈悲心，无有穷尽的怨恨。那在这里我补充一句，无有穷尽的怨恨也可以说是大乘的止观，也就是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，其实这是大乘的三昧。以前我在讲经的时候我没有讲这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华严经已经够深了，而且呢够复杂博大精深，再讲的是禅观那就更深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说，你要先学般若空慧，这是属于甚深见，像金刚经啊般若经啊大智度论是这个系统。广大平等的慈悲心像什么？华严经、法华经、大宝积经、维摩诘经。维摩诘经是智慧跟慈悲都有，你学了智慧法门慈悲法门还不够，要把你的智慧跟慈悲念念都落实到念头上，念念相续都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，这个就是大乘的三昧，这样你才能够定中见到佛。所以念佛的人你要想，我对众生有没有慈悲心，而且是广大的平等心，不能说哦，净土法门的人哎，我就对他有缘，不是净土的哼，我就不理他。那我问你，那你跟外道徒一贯道不是差不多吗？想法是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一贯道的道徒啊，哈，我没有批评，我只是描述的意思啊。因为我爸爸自己就是一贯道点传师，他每次辩论的时候辩输我，因为他不知道无我法，对不对？很多宗教徒为什么都会排他性很强？因为没有广大的平等心，广大的平等心。佛教徒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所以就算是非佛教徒，你也应该要对他恭敬。否则你跟你有缘的有恭敬，那没有缘的没有恭敬，我跟你讲，就因为你这样的分别心，所以就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，这就是你生生世世轮回出不了轮回的根啊。你要体会的细微，这样那你要把般若空慧跟广大的悲心真正去实践的话呢，那你必须呢要有大乘的止观啊。这些讲义呢，哎，你用专心听，你要抄也可以。下一次呢，我也会列印在讲义里面给大家哈。好，再看，这是山西省太原市的崇善寺的华严三大士啊，这个我们也是印佛卡，我非常喜欢这一张啊，也非常这套非常殊胜，这有两层楼这么高啊，都是呢木头雕的啊，所以这就是华严的表法，古人造像。或造石窟或雕佛像，它都会有经文根据。居华严经跟法华经雕法不一样，下一次我会介绍。法华经的话有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的二佛并坐，这中间就是千波文殊，中间是千手观音，右边是千波文殊，左边是普贤菩萨。好，这是山西省太原的崇善寺，有空去大陆哈，应该去看一看。看第一个第一参，千波文殊师利菩萨。千波文殊他有一千只手，代表千佛之师，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波，每一个波有一个化佛，这个出在千波文殊经不空三藏翻译的。我本来是要在五台山讲，但是因为行程太圆满，我们太法喜充满，就时间不够。我下个月会进基金会录音室录音，讲文殊菩萨有十大愿， 若因缘呢没有上班或退休的人，哎，欢迎你来听。这是千波文殊，听好，文殊菩萨讲千佛之师，千不是数字，中国人喜欢用百千万形容无量无边。释迦牟尼佛说过，他在大乘经论跟本生经曾经讲过，他过去因地的时候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是拜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的，所以他是千波文殊啊。这个在台湾呢很少看到这个雕像。下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广大的平等慈悲心，中国人家家观世音，户户阿弥陀，跟观音菩萨的缘很深。接下来大横普贤菩萨，这个雕像注意看它背后，这代表背后的这个圆代表一真法界。普贤菩萨叫你修十大愿望，目的要证入什么？华严经的一真法界。所以你看它，它没有，它中间呢是拿一个钵。这是大横普贤菩萨，代表无有穷尽的愿恨。好，再看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，五台山也有华严三大士的造像。很有趣的，接下来三张要放的是什么？都是很老的大丈夫像，他们是有胡子的啊，是老人。在佛经里面啊，台湾有一本书可以推荐大家，观音小百科，释迦牟尼佛小百科。在观音小百科里面有从历史跟艺术的造像来讲，其实观音菩萨在印度的时候是呢莲花手观音，他造像是男的。纵使在南传佛教兴起，大乘佛教，你到假如有机会到柬埔寨 Cambodia 或越南高棉，你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什么？是男众的大丈夫像。传到一二世纪到中国的时候还是呢大丈夫像。所以五台山是圣地，建于东汉末年开始就建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早期的雕像，一直到呢大概要五六世纪以后，观世音菩萨呢才开始变成女众像。但到宋元明以后呢，因为中国人宋元明兵荒马乱很多，社会政治不安，改朝换代很多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常常所雕的画的都是什么？女众像。这个是五台山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在右边，下面是大悲观音菩萨，你看哈，长得很特别哈，哎，他有胡子啊。在这个照相里面特别注意，刚才菩萨跟佛怎么分呢？菩萨跟佛怎么分呢？佛的话呢是没有头发，它是变成肉髻旋转，所以佛都不戴帽子，除非是毗卢遮那佛戴五方佛的宝冠，佛有肉髻。那菩萨呢，你看看任何观世音菩萨的画像，菩萨都是头发很长嘛，那菩萨需要什么？宝冠把它戴起来。那他没有宝冠戴起来的话呢，他头就会散发，披头散发那很不庄严的。而且佛心中有万字，那菩萨呢身上是挂满金银宝啊，珠这个各种璎珞，这代表他因地的功德力。那这个造像很特别，注意他雕三大士，但是你看到他的头是什么？是佛的头，代表文殊普贤观音已经证到十一地妙觉的位置，等同于佛，只是为了度众生，道驾慈航广度众生，所以他雕的是佛的像，而且有大丈夫像。那上面呢你会发现他的肉髻，对不对？他没有雕满，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一个空洞地方？他没有像佛凸起来，这是在造像图像学里面说，这是等觉跟妙觉菩萨均有菩萨跟佛的两种身份啊。这是五台山的大智文殊，中间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下面你看大横普贤菩萨，哎，这三张非常 very cute 啊，啊，很特别。好，接下来再看文殊师利菩萨的坛城，在。我们刚才说善财童子五十三餐，第一餐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可见般若空慧很重要。一佛二菩萨代表一个净土，像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、大智文殊、大横普贤菩萨。那在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，代表光寿无量的本体。你阿弥陀佛的右手边，在藏传的这个 法本里面是讲是大势至菩萨，可是我们中国阿弥陀佛的右手边，你们看到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，这没关系，那它代表慈悲跟智慧。同样的，什么东西可以表达净土呢？曼达拉，曼达拉，就佛教对于宇宙跟时间的图像化。那这个盘城是指平面的，你把它观想，假如现在站在天空当中，它应该是圆的、方的，像护城河一样。讲这个目的的意思是说，在藏传佛教跟大乘佛教里，怎么样判断你修行的法门成功呢？有两个方法，定中见到佛或本尊，第二个见到本尊或佛的坛城，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坛城。好，他的坛城当然也有护城河东西南北啊，是非常非常庄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经前有放那个所谓的坛城的制作过程给大家看。接下来五台山金色世界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这张造像是融合藏传佛教跟北传大乘佛法的图像而画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像上面的 Om Arabhajanadi 是古西坛字，是梵文，然后呢是 Om Ahom 藏传，它的图形造像是藏传佛教的脸，带五方宝冠，然后呢狮子是中国，所以这张也是在台湾流通过的，这非常庄严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先讲一个段落，介绍文殊菩萨。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，然后呢五台山有一个戴罗顶，有五方文殊，有五种智慧，代表五方佛。这个教义我下次先说，这个是带剑的文殊菩萨在戴罗顶。这个呢是在五台山有五个台，东西南北台，最高的北台3088公尺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五台山是秋天的。那五个台呢都有五种文殊师利菩萨，五种颜色。这个是1998年以后呢，这个大陆因为文化保存重新雕的，所以全部都吃金漆。好，事实上文殊师利菩萨的本尊是橘黄色或金黄色的，它有其他不同的五方文殊。这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这是脸侧面啊，非常庄严。再来脸的局部，好，我很高兴我派成的这样子，因为我派佛像的时候我在念佛。好，这是五台山的文殊菩萨。接下来看峨眉山的普贤菩萨，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建的，用了80万吨的铜建的普贤菩萨，这尊非常非常庄严。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去峨眉山，五台山我去过两次。这峨眉山的普贤菩萨，这叫无梁殿，注意就是它是一个圆，没有任何的梁柱，都是用砖这个而围绕而成的，上面是所谓的飞天啊。然后这是普贤菩萨，那骑六牙白象，是假如你到峨眉山的话，峨眉山全部寺庙都很值得参观，最重要的是万年寺的铜柱普贤王菩萨。下面是正面啊，他骑六牙白象代表六度波罗蜜。华严经也是文殊跟普贤互念的，假如你诵法华经也是文殊跟普贤互念，你尤其是在法华经最后一品劝发普贤品里面说，若有人受持妙法莲华经，一定是普贤威神力而加持啊，这是非常庄严的。这是侧面啊，我正面侧面都拍，他拿的如意啊。在这里补充一下，1997年我曾经去中国大陆，今年是第二次，公元2004年我曾经跟我去过莲友说，普贤菩萨他的耳朵旁边曾经挂着两个幔，以前的照片你注意看，那你注意看他上面写什么。普贤菩萨不会说哎呀我一定要念你普贤菩萨，很有趣的，普贤菩萨这两个幔耳朵旁边的两个彩带，就像那个做法会的那个，你呢看那个中原超度啊，有没有带五方佛冠，他不是有两个彩带吗？彩带里面写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，代表文殊普贤跟观音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修什么智慧悲心跟怨恨。你不要认为哦，你修普贤菩萨就没有慈悲心，错了， 你念观世音菩萨，难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世音菩萨、观自在菩萨，他对般若经也很深入的、所以佛呢，这个观自在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在所有大乘法门里面，他都会出席的。所以这张是普贤菩萨，接下来在他脸部的局部，最后这是脸的特写侧面。那现在呢，他拿如意，如意是代表吉祥圆满，在密教部大正藏密教部，观世音菩萨也有叫做如意观音啊。台湾现在文物处呢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雕观自在菩萨，他手上拿如意。其实佛菩萨每一个人都可以拿智慧剑，也可以拿莲花，也可以拿如意，在不同的场合度不同众生，他用不同的法器。最后这一张是普贤菩萨的正面，旁边你有没有看到这样金色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是贤劫千佛，好，旁边都是小佛像，非常庄严。这是正面的普贤王菩萨。好，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面念发愿回向文。好，请看讲义第四页。有些莲友很熟啊，有些莲友呢也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我想第一次我还是我念一遍，你跟着念，两句是一个段落。这张图像，这张图像是普皆回向，是雍和宫这个藏传佛教同住的宗喀巴大师。宗喀巴大师我非常赞叹，是文殊师利菩萨再来的改革西藏佛教。那宗喀巴大师的广论研讨班不单在台湾，在东南亚，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呢，也都非常非常的兴盛啊。所以我们念菩提道次第的这个回向文，下面一个是极乐世界发愿文。好，请合掌跟我一起念。以我九情所积集，量等虚空二资粮，为度无名有情众，愿成导师佛世尊。为成佛前一切身，文殊慈悯垂摄持，具足教以最圣道，得以行令诸佛喜。以我解悟道法要，大悲为导善方便，净除众生一名愚，持佛教法于久远，教法圣宝未片扬，或以片扬而衰堕，愿于彼处心大悲，显弘利乐之宝藏。愿佛菩萨妙事业，最胜菩提道次第，饶益诸愿解脱者，世尊教行永流传，成就修行善道缘，尽除人非人为缘，佛所赞叹尽行道，生生世世永不离，以时法行于圣尘，如理精勤修行记，护法圣众常护持，如海吉祥普十方，愿我临遇命中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我既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无余，利要一切众生界。彼佛众会贤清净，我识余胜莲花身，亲睹如来无量光，现前受我菩提记。蒙彼如来受记已，化身无数百俱之，智力广大遍十方，普利一切众生界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极业烦恼尽，如是一切无尽时，我愿究竟恒无尽。我此普贤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愿经礼佛发愿，修持功德回施有情，四恩总报三有其资，法界众生同源种智。阿弥陀佛。